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以全地的教会一起来敬拜，也感谢长职这个让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刚才我们都念到了在撒母耳记上三章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经文。那今天呢同样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如何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如何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那我们常常都在谈我们要读经如何要这个默想，要如何来实行。那这一段经文呢，那真正是告诉我们，那身为基督徒，特别我们走在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的道路上面，有很多真的我们需要学习。那最近我也听到一位这一个弟兄讲到这个话语的重要很帮助我整个人真的是被激励有时候想说自己身为牧师好像比每一个人都行都有这种感觉。那其实你知道吗，非常缺乏我个人都很缺乏。所以刚才那个诗歌今天选的非常美唱得很好。更重要的，我看到很重要，对我自己讲，顺服。也当我们顺服的时候，你发觉到上帝的话语会在我们生命中会显现，那更会有行动。那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心，那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就像我刚才在跟张弟兄分享我们要放下，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我们自己这一个每天在这一个属世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太注重在世界属世的事情，还是我们把神的话语呢没有好好的去追求。那我想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会帮我们更有一个看见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上帝的话语，也让我们能够被再一次火热再一次能够被激励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耶恩主啊，在悦纳的时候你应允了我们，在拯救的日子你帮助了我们，我们祈求你常常坚定我们，向你留心来聆听你的训诲，因为你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愿意谦卑俯伏，打开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动力，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美好的见证。祈求你今天悦纳我们这样心灵诚实的敬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几个大纲第一个大纲是拒绝聆听上帝话语的后果第二个是正确聆听上帝话语的态度，第三个以及正确回应上帝话语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聆听并回应上帝话语的结果。这个已故神学家约翰这个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16世纪有名的神学家，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宇宙呢就好像一座大舞台，那在我们人生呢就好像呢另外一座的小舞台，他说这两个舞台呢同时呢都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那只要我们愿意留心去查看，仔细去聆听，就会发现到其实到处都是在彰显上帝的作为。即使呢我们在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也同样我们都是在见证上帝的荣耀。在我们今天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其实再一次提醒，那也帮助我们常常来学习留心去查看，要仔细去聆听上帝的话语，那最重要 是我们必须要活出信心的行动。让我们来看、第一部分，这一个拒绝聆听上帝话语的后果。我们都知道第一节提到童子撒母耳，他在以色列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各位，在撒母耳时期，时间大概是在士师时代的后期，那也就在主前大概1100这个年前。那在这个时期呢，也是以色列开始从士师一直到怎么样，哎，有君王开始，扫罗和大卫，所以一个君主制度的一段过渡时期。所以当时呢，以色列属灵情况非常的败落，非常的败坏。那特别连祭司他们自己都失去了他们应该所做的职分，所以百姓呢普遍在当时是不敬畏上帝的。其实这也是在以色列中他们所经历的时期里面属于非常黑暗的时期。那我们看一下这一个下面两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2:12以及撒母耳记上3:12呢，都有记载当时祭司一位老祭司以利，他的两个儿子呢，都是恶人。那身为祭司的家庭是非常重要，我们都晓得祭司是献祭，对不对？在献祭中怎么样？你是替百姓来献祭耶，还有你看要看照顾约柜，对不对？可是你是代言人呢，神的代言人。结果呢，他们反而得罪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也故意不认识他。我想是，如果是神的代言人，上帝的代言人，怎么可能去故意不认识他？显然他们怎么样，不但失职，而且还亵渎，也亵渎了神。所以耶和华神就警告祭司以利，并永远降罚与他的家。跟我们清楚看到哈，当我们缺乏上帝的话语，还有这边提到了一个默示这个字哈，那其实默示在希伯来原文你可以翻成 vision 是个意象也是可以翻成 revelation 是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缺乏了上帝话语的供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得不到怎么样上帝更深一层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灵命就很枯干了。所以我们常常在想说，哇，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去上帝的话激励我们，即使在艰难的时刻。所以属灵生命就无法复兴，家庭就缺乏和谐的温暖，教会就缺乏的意向，那得不着上帝的喜悦最近个人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个详细就不用说。那身体呢状况也不好压力很大，所以呢常常睡不好，那重担很重。我想每一个人当你有困难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本来认为我们能承受嘛，那如果说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你身体状况或是各种问题就出现。结果那时候我就向神祷告，我要放下，我要交托。结果在整个这个感恩节的礼拜我想大家都过得很好，吃火鸡我们也吃了。但是我每一天呢那个礼拜整个都休息，我每天都跟师母去高尔夫球场附近，我们行走和祷告，每一天。我从来没有这么一段可以安静的时间。我们都很忙碌这个工作的工作，对不对？你服侍嘛，家庭，对不对？孩子，哇，都很大，很困难的。有时候你都找不到那种很特别的一段很安静的时间。可是在那段时间我却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常常都忽略了，我们在服侍里面有时候你觉得很枯干的，不只是说你做而已， 你花时间，你付出还要捐钱呢，对不对？你付出很多哎，结果你发现到你没有被供应。哦，我有这种感觉，所以在那个礼拜呢，我就一直在祷告，我们就一直在寻求，而且那个礼拜是我可能是整年里面读圣经读最多的时候。大可不相信啊！我一次就要买了好几本书，怎么读圣经？很奇怪，还为什么还要买这种书哈？买了四本，不同的角度读圣经。其实以前神学课也修过了，什么也修，读也读过了，我读过好几次。可是你知道吗？重新的亮光，让我看到上帝话语，对上帝话语的敬畏。让你看到说，让我看到说，只有上帝话语能够安慰，能够帮助，能够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哎，才有一个真的一个新的看见啊！不然我们常常活在那个非常有规则性的生活里面，你发觉了上帝话语也不过如此，激励不了我们。哎，我们需要有一个 refreshing 的重新的激励。然后在上个礼拜，你知道吗？不小心开车开车，经常开到墓园去了。墓园是什么？坟墓哈，墓园。对不起，我 不是在这个给大家带 煤气哈，我这个煤头啊，中国人特别忌讳这个。你知道吗？进到墓园一点下了车，好安静哦 ，unbelievable 的 peaceful， 好平和。我然后看着那个墓碑哈，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伟大。Yeah， 可能这里面有众圣徒，或是不认识未认识的神的人，或是已经认识神的，哎，很平息的在墓碑里面。那我那时候在想说，哎，我是不是要在聆听上帝的话语？可是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什么。哎，你知道吗？你要好好的怎么样怎么样？哎，没有这样讲。可是反而让我更平安的来享受在墓园里面，没有想到说像 Halloween 一样的可怕晚上，而是更平和的来经历神。神奇妙的，他有时候这边讲到撒母耳是经历的声音，微小的声音的呼唤，有时候他借着周遭不同的人来影响我们， 或给我们一个怎么样不同的看见和感动。在那一天我非常的平静。所以我们看到缺乏上帝的话语和默示，我们灵命会枯干。所以我建议各位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刚才唱的这个圣诞节，我们要过圣诞，我看到很多人已经开始 在挂灯了，我们的邻居，我觉得倒不如利用这一段期间让自己心灵休息，敬畏的心，然后呢，哎，来欣赏，来好好的来跟上帝亲近。我觉得这是很美，这是一年度里面一个回顾嘛，让我们自己不至于怎么样身心灵怎么样就是疲乏，以后我们不能够重新得力，没有被复兴的感觉啊。我们在这个主题这个季在讲教会复兴，我想个人的复兴更重要，没有个人复兴，你家庭不会复兴，教会也不会复兴的，所以很重要。在这里我们再来看这一个第二节到第三节啊，失去专注啊，以至于属灵的软弱。在第二节里面呢，哎，我们可以看到以利的光景啊，身为祭司，对不对？他虽然在圣殿哦，但是呢他眼目并没有专心来服侍上帝，以致怎么样，他老眼昏花，以致末世的异象呢，即使在他眼前他竟然也看不见。然后呢，哎，又睡觉，所以失去了一个当时一个警醒祷告的操练的生活。所以在第三节里面，圣殿的灯呢，照耶和华神的吩咐是要点燃的，但是因为侍奉的人都怎么样，都疲惫了，睡着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心去照顾了，所以无人修剪，也无人加油啊！你知道圣殿是要一直有灯的，在当时，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哈，一个教会的复兴啊，是灵命的复，个人灵命的复兴。如果我们灵命复兴不够的话，你会发现整个教会复兴的这个火，像火一样燃烧的这样的一个气势就缺乏耶。对，不只是一个 building 而已，是我们的 building， 哎呀很漂亮，我相信不是这个，对不对？就是圣殿嘛，要点燃那个属灵的馨香之气。好，就像在旧约里面，哇，我希望真的是我们底下这个属灵馨香气就哇燃燃的这样烧。哎，你敬拜的时候，哇，你才能够诸天，对不对？诸天宣扬，哎，不然哇这还得了？我可以告诉你，诸天宣扬那个是很大的，诸天宣扬那个是气势不得了。你说，哎，诸天宣扬。我相信不一样的，诸天都要宣扬。哎，我们这个拉法叶只不过小小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整个耶，凡有气息，天和地耶，整个诸天耶，整个宇宙都要来宣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圣殿的荒凉的情况，那显然是罪的阻拦，也我们的专注不够，我们的敬拜，我们的侍奉不完全，我们的心不够，那显然我们没有做到的尽心尽心尽意尽力，对不对？爱主爱灵舍嘛。所以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对上帝话语的信心的失去信心，而且呢，我们可能专注的方向呢，哎，就错误了 ，wrong way， focus on the wrong way， 那以至于怎么样？哎，当时就没有办法聆听到上帝的话语。所以在第二部分我们来看，先看第九到第十节，正确聆听话语的一个态度。所以当撒母耳呢，这一个以利对撒母耳讲说，哎，你去睡吧。那时候他好几次，总共有四次，对不对？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九到十节呢，是一个预备跟期待的啊，这一个现象啊，一个态度，还有呢是一个谦卑跟顺服跟认清上帝的声音。各位，这三点里面哈，也就是上帝在呼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应有的态度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啊，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哇，或是激励我们。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呢？我们有没有预备 prepare anticipation preparation， 我们期望怎么样？因为他在呼唤的时候，他需要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呢，一个回应的。很可能要我们去怎么样短宣，要我们来怎么样服侍，要我们来怎么样家庭和谐，要我们弟兄姐妹们彼此尊重，要我们来敬畏上帝，他有一个目的的。第二个是，当上帝在呼唤的时候，通常只有那些谦卑顺服聆听的他的人会认得他的声音。这样听懂吗？如果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你更会听懂，也就是属灵的鉴察力，你更会知道他要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作为。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要失去了。我们常常讲说，哎，我们不要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是不是？你有一个朋友啊，哎，突然你想念他，一打电话之后，哇，才知道说怎么样，他目前的光景不好，正需要你这个电话。有时候很奇怪，你说，哎呦，真的是圣灵感动我，就是这个意思。他需要的时候怎么样，愿意我们去帮助，然后呢，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谦卑顺服的时候呢，哎，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认得上帝的声音。第三个，当上帝呼唤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信息和话语是要借着我们的忠心来传递的，也一定是行动的。你一定要 pass on 嘛，你要传达需要我们怎么样。哎，小小的你说我带人 带新朋友来教会，是不是？或者我们去关怀人，还有大家呢，在感恩节可能哇，这个请外面的 reach out 啊，或是这个圣诞节快来了，我们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 yeah, 我们都要有所的付出的时候，哎，这个就是需要我们，即使哈，每一个，真的，我们每一个小很小的角色，你说，哎呀，我不能讲道，哎呀，我只能扫厕所，神也会使用人要扫厕所，但我只会祷告，哦，那很好啊，你能替人祷告，是不是？你说，哎呀，我只会这个照顾孩子，那更好啊，是不是？我会教主日学，哇，那真的是传达神的话语。或是你知道我有传福音的恩赐，领人归主，哇，那更是蒙上帝喜悦。所以需要忠心的人来传达。所以你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其实是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上帝呼唤撒母的时候，撒母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哎，我们常常要这样讲，哎，各位有没有曾经这样讲过？你说，主啊，仆人在这边啊，我要仔细聆听，请你跟我说话，请你告诉我 What can I do? 我能做什么？我怎么能够来服侍你？你怎么能让我生命啊更能够跟主来连结？所以撒母耳其实带着一个期待的心去等候，哎，哎，他带着一个期待的心怎么样，哎，要等候上帝对他说话。你看，这是一个敬畏的啊，这是一个愿意谦卑来领受的啊。我觉得这个态度很重要。各位，在我们人生里面，哦，可能我们有高有低，但是你觉得每一次你在低谷的时候，哦，那更是你需要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你的属灵的灵程 spiritual journey 嘛，对，可能那个你走到一个光景可能是黑暗的，走到一个光景是怎么样，是尽头了，但是呢上帝又打开另外一扇门，yeah, 他要让你 rejoy, 他要让你怎么样感到，哎，有盼望。这个德兰修女，这个 Mother Teresa 她曾经这样讲，她说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说什么，也不重要是说我们要跟上帝说，哎，上帝啊，请你赶快帮我那个忙，考试要通过，哎呀，这个 visa 要通过，那个签证要过，哎，这个那个买房子顺利啊，对不对？要让我的这个博士论文赶快拿到。他说不是重要，重要的不是我们要说什么，重要是上帝要对我们说话和透过我们来说话。他说我们的话语如果不是从生命的深处里面发出来的话，那就是毫无价值。也就怎么样，哎，我们不能够带来正面来影响别人生命的言语，很可能怎么样，只是一个 conversation, 普通的对话而已，就是没有建造。那我们希望是怎么样，哎，我们能够来建造谦卑和顺服。你可以看到谦卑表现就是一个耐心聆听，因为骄傲的人缺乏。所以刚才诗歌提到顺服 surrender, 我想不容易的功课。各位，当我们 surrender 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神就在我们生命有作为，哎，你就会注意到神在对你说什么，或是你准备要去做什么。认清上帝的声音，其实认清上帝的声音不是说我们要寻求新的一个启示，哦，各位，圣经已经启示完全，没有什么新的启示。我们有时候用这个字也要稍微注意啊，已经启示完整，对不对？但是就是圣灵感动或是带给我们一个意象或一个使命，那很重要是怎么样，因为是聆听上帝的内容和结果其实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为什么读圣经这么重要，就在里面从圣经里面看到上帝在我们生命的作为，不但是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更是我们的生命，更是永恒的盼望。所以我们也借着圣经来怎么样分辨到底什么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圣经的启示给我们是一个原则性的教导，上帝的维生细语 则是具体指引我们在各个环境里面我们要运用的一个原则。所以圣经的教导是对每一个人说话，而上帝的声音呢，则是对你我个别的说话。那我想很明显的例子，在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十章，对不对？一到五节，这个羊与牧羊，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是不是？因为出于上帝的，他必听上帝的话语。真正的羊能认出牧羊人的声音。啊，各位仔细想想这句话，如果我们是真正的上帝的羊，那我们能够认出上帝的声音。这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圣经讲的，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我们有时候读了好像很容易啊，这一个故事，对不对？牧羊跟羊，我一般都是听到这样，然后那个啊，牧羊人要带着羊回去，羊会乱跑，对不对？要赶着他，不然他都要一群走嘛。可是再仔细一想啊，他要认清，羊要认清牧羊人的声音。今天换成我们，我们要认清上帝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上帝用各种环境，对不对？各种这一个不同的一个经历，有时候是喜乐的，有时候甚至是痛苦的苦难，也不一定。很奇妙的。但我们都不希望人生有苦难吗？谁希望？我相信没有人希望。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要认清上帝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部分，正确回应上帝说话的方式。那这里面呢，第四到第五节是第一次的呼唤啊 ，first time 的 the calling。所以当撒母耳刚刚才以为以利在叫他，那他站起来立刻就跑去以利那里。当我们听到上帝的呼唤，他希望各位是一个立刻的回应。如果你有圣灵感动，你要回应的。当我们愿意全心的回应的顺服的时候，各位，上帝就会工作，他就会带领。真的，太多的例子，我也相信听过见证啊，你们在葡萄园所写的见证，很多人信主，或是我们真的带领人，或是我们经历啊，你可以发觉到常常这都有的这个经历的事情。在我们周遭的生活都可以看到，在第六到第七节是第二次呼唤，上帝不断呼唤了撒母耳，直到他正确的回应。各位，这边提到很重要，因为撒母耳他非常的忠心。各位，你知道撒母耳当时大概几岁吗？12岁。他12岁，哈拿就把他献祭，对不对？因为这个哈拿当时没办法生育嘛，求告神啊，结果生了撒母耳，他就献给耶和华，就去跟以利，对不对？就学祭师的工作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七节里面，当时撒母耳还未认识，各位，这很重要，还未哦，因为他年轻嘛，很小，还不太知道。他也没有得到耶和华给他的一个意象或是一个默示，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没有，与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章12节，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看到，我就念给大家听。如果你没有，撒母耳记上以利的两个儿子是二的，不认识耶和华。各位，有很大的不同，一个12岁，他不太认识。那一个是怎么样？两个祭司以利的儿子。祭司竟然怎么样？还不认识耶和华，那显然出问题了。所以你看到他不但不认识，还是故意不认识，那显然很违背了怎么样？耶和华神的命令，对不对？所以上帝常常借由呼唤来操练我们，使我们可以再信赖。所以我们常常为什么我们说要来侍奉，说要祷告，对不对？我们要跟上帝有建立更好的关系，那让我们能够怎么样？ 慢慢慢慢能够上帝跟上帝有更好的一个关系。所以很重要，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各位不断的努力，上帝就会在怎么样更大的祝福我们，因为他信任。所以我们有时候想说，哎呀， 我不能做什么大事。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我觉得重点是我们的心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来跟随，那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忠心。那在小事上做好，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再来看第八节，持续回应上帝的呼唤。各位，这是第三次，第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听见上帝的声音是经过怎么样，各位，以利还是有他的功能的，即使他当时没有尽责，对不对？没有对他儿子怎么样，做好教导，然后来带领他们。可是有一个很重要，他还是有经验，对，他还是告诉撒母耳说，这是上帝在对他呼唤。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啊，我们身为信主比较久，我们就要带领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带领他们来跟上帝怎么样建立更好的关系，来怎么样更认识上帝。所以我们常常说有教导，对，我们自己是一个认识主比较久的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撒母耳每次听到的声音他都起来，尽管当时他很疲倦，但是呢上帝并不是满足马上怎么样听到然后怎么样得到一时的兴奋了，你说上帝给我声音我很兴奋，而是怎么样，他要持续的操练，他要操练我们，使我们的顺服。有时候就像我刚刚讲，可能利用痛苦的经历我不晓得，有人讲说在苦难中人比较会成长，你们同意吗？大部分都同意我看我也得同意一点，因为我最近也经历，所以必须要。但我们都不希望说，哎呦，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教义有奇怪一定要苦难才能经历吗？好日子都不能很奇妙。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嘛，说为什么上帝会带给人家苦难为什么只有你家有，我家都没有你还要比苦难吗？谁敢比苦难没有人要我觉得没有人要说我比你苦难，所以我经历上帝比较够。我可以告诉你上帝会让我们承受我们能够的，他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但如果你能够掌握到你经历苦难的经历把握的话，那你是被祝福你如果有回应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正面有人他不愿意，那所经历的可能更大。我们也不是在诅咒别人，或者说这边你看你走着瞧好了你如果都没有跟上你会怎么样，我们不敢这样讲。但问题是经历以后你才晓得。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持续回应的时候呢去寻求他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会塑造我们，会成为他所使用的器皿。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聆听并回忆上帝话语的结果。各位，十九节里面提到了一个个人灵命成长，也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各位，当撒母耳在接受上帝话语的结果呢，上帝就会怎么样呢？就会使他个人灵命慢慢慢慢他在学习，他就慢慢成熟了。所以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也就是一个怎么样双向沟通的关系，这个是 mutual 的 relationship，双向的一个关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是有经过怎么样经历以后，你慢慢会体会到那个重要。所以就像约瑟约瑟这个还记得约瑟的故事吗？三十九章第二节你看到没有，因为他与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对不对？他被带到埃及去了，上帝真的是让他百事顺利，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约瑟 奇妙哈，约瑟去埃及啊，其实让整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哈这个家族哈继续的延续。你不要看这个很奇妙的这个设置哈，如果说没有这一段啊，以色列没有办法延续。你看在埃及，然后开始嘛，开始繁荣，对不对？然后再被带 bondage 嘛 ，slave， 对不对？他们被带领出埃及到旷野，然后才怎么样成为金尊的祭司，哎，圣洁的国民，被上帝的子民，从那个时候被带领出来，成为怎么样？不再成为奴，哎，不会成为外邦人的奴隶，成为怎么样？以色列民族他们的自主，哦，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也一样啊，我们本来是怎么样？属于世界的。对，罗马书八章还记得吗？啊，你要成为怎么样？不要成为罪的奴仆，要成为义的奴仆，哎，是不是？要靠圣灵啊，不靠肉体。对不对？七章八章提到这些嘛，那很重要。你可以看到说，当我们跟上帝沟通的时候呢，真正聆听回应他，各位，我们在灵命一定会成长。这个英国有名的基督教这个作家 C.S. Lewis 他曾经这个对如何学习聆听生活中的苦痛经验，他这样说，哇，这一句话很令我很震撼，也让我能够体会得到啊，上帝真的奇妙的工作。他说，苦痛苦难是上帝用来唤醒这丧失听力的世代的扩音筒。哇，各位， C.S. Lewis 是有名的英国文学大师，那也是非常有名的基督教作家，然后他讲出这句，他说，苦痛是上帝用来唤醒这丧失了听力世代的一个扩音筒。哇，好震撼。他说，上帝在我们的欢乐中细语，那在我们的良心中说话，但透过我们的苦痛呢来呼喊 cry out。 我有这种经历啊，最近 cry out真的，当我们愿意，为什么你看那些诗人啊，读诗篇，你看为什么诗篇常常安慰我们，他快傲，他敬畏，对不对？连大卫也一样啊，犯罪的时候，对不对？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 cry out， 他悔改，他要重新怎么样跟上帝立约，回到他的怀抱。所以C.S. 讲，他说他不热见我们受苦痛而煎熬，在破碎中呻吟，但很多时候上帝他千万次的微声的呼唤，我们常常却应着景象置之不理，上帝就不得不透过苦痛来对我们生命来说话，使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能够降服，愿意悔改，学习更深的生命成长功课。哇，好深哦。也许各位，我就这样念了，我不晓得体会没有。 C.S. Lewis 真的是，我看了他很多书啊，很伟大的真的文学家，他能够这样，以前是也是应着景象不信主的，结果他信主以后，你看他改变有多大，影响有多大。所以在那个时代，所以神使用不同的仆人，不同的人来呼唤，来召唤，来使用，为他来工作。好，我们来看一下20-21节，预备被上帝使用，造就他人。啊，我想，如果我们真诚呢，我觉得基督教信仰，各位，不是宗教礼仪，那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如果在教会里面哈，当然，爱很重要，那也要有 discipline， 要怎么样？要恩典，也要真理，是不是？这是一个非常健康教会的。那我们真的适当，我们就要表现着爱。那如果说我们太过松散，那我们需要真理啊，对不对？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有预备的心来常常接受和渴慕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我们才能够同样改变我们周遭的人。各位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见证人。如果我们见证不好， 别人怎么能够聆听我们的话语呢？他们不认识上帝耶，我们才是那个扩音筒，你知道吗？我们是代言人，虽然你不是什么有名的明星，对，我们是主的明星耶，哎，我们是啊，我们是 shining star， 我们是 servant， 我们是神的中心的管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自己都做不好，我们怎么会成为神、上帝更好的代言人呢？如果我们是好的代言人，周遭人就会被我们影响的。所以我想用底下这个时间到了，我就、简单的用底下的、这一本、微声的细语、微声的震撼，对不起， The Power of a Whisper、作者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这个 Bill Hybers、比尔、这个海博士，他是纽西哈，这 Willow Creek， 对，芝加哥 Willow Creek Community Church 他的创办人主任牧师、他写的这本书，他说我敢大胆地说，上帝微小的声音拯救我脱离了枯燥和自毁的人生。那上帝的微声呢，他扭转了我人生的方向，他救我脱离了试探，并且在我最绝望的时刻，他叫我重新得力。各位，这位纽西很大的教会，你们想想看啊，能够被上帝使用，你看他曾经他可能就堕落了，但是你看到没有，上帝这个微声的细语拯救了他耶。我们何尝不是呢？各位，我们也都是啊，是不是？所以今天上帝 不但借着圣经来发出声音，也透过了别人来给我们忠告，也可能呢，上帝他直接就跟我们说话了，用圣经来跟我们说话。那上帝借着他微小的声音呢，给我们 evidence， 我们常常讲说，哎呦，我要去做什么，我要有印证，我要祷告，对不对？我要去哪里，我要有印证嘛，我们常常这样讲嘛，就是确据嘛， assurance， 也借由微声来怎么样，再次来劝诫我们，或是呢，借着微声来吩咐我们来怎么样 taking action， 来行动。所以让我们要勇敢踏上那聆听上帝微声的这样的一个 spiritual journey， 属灵的灵程。在这繁忙的生活里面，让我们仔细怎么样来学习聆听上帝他微小的声音，而且呢，也希望我们能够顺服而行动。各位，这是一种我们就是我们的 daily life， 而是要我们怎么样，每一个人做出最好的 decision。 所以让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哦，对上帝说，你说上帝啊，你说一句话我就照做，你说一句话呢我就遵从， I will be follow， I follow you， 或者你说一句话我就 surrender、今天的诗歌特别，或是你说一句话我就行动。各位，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心的话，各位，我相信我们个人灵命一定成长。真的，这个成长不是说，哎呀，我只能在教会服侍。同样，你能够在职场，你就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你在家里面呢，你就能够做美好的见证，你家庭就和谐的。那你在教会，那更是。我觉得教会复兴应该不是只是有教条性的这样的我们在讲而已，而是要怎么样活出那个行动，活出那个怎么样那个生命。今天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我们缺乏这个，我们常用做事来衡量，或是呢我们用简单的表面的一个头衔来代表我们属灵，这是不对的。我想更重要是我们在顺服里面，对不对？我们在这个聆听上帝话里面，上帝话语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真诚信心的一个回应。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言主，我们来赞美你，我们真感谢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愿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就永远长存。我们祈求你常常赐给我们真的有一颗火热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真的来研读你的话语， 也教导我们真的在顺服里面，我们常常能活出主啊，真的活出你的见证。祈求你保守我们啊，普渡拉法叶，我们华人教会，哎，我们各方面的需要啊，我们真的太多的需要了。我们不但要在个人，我们要在家庭，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复兴。我们祈求你纪念我们，哎呀，弟兄姊妹们、同工们的辛劳的摆上。我们可能真的有时候疲惫了，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需要你在你那个声音再来呼求我们，再来呼唤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主你在为我们在讲话，在跟我们说话。果让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真的是充满那喜乐和平安的心。也保守弟兄姊妹们，我们肢体有软弱的，今年纪念他们的需要。我们有劳苦重担的，主啊，也祈求真的是每一位我们都能够真的是就这样的摆上 摆出，不要放在我们身上。主啊，你来担当我们的一切，你是永恒主。主啊，我们愿意来跟随，我们就祈求你来纪念我们，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